第35集，江天书摸摸脑袋，很认真地问
大人，你知道我师父的行踪，麻烦你写信告诉他赶紧回来，再迟下去他徒弟就要被人整死了。
上天明气得发抖，对堂弟说道，
既然他现在还卖乖耍贫嘴，那就不用看着谢国师的面子了，你动刑吧，谢国师回来怪罪我一力承担。
上天明发话，堂弟顿时觉得肩膀上的担子一松，将手中的金堂木一拍，厉声喝道，
先打20板子，江天书你招还是不招？
四周的衙役上前来拉着江天书，江天书鬼哭狼嚎，银杏却是顾不得了，一冲上前抱着江天书，也是尖声惨叫，
大人您不能屈打成招。
银杏领头，其他几个姑娘也顾不得了，香菊也扑上前，春桃却是直接对着上天明的鼻子骂道，
你老头子就知道顶人一张公正的面孔，却不知道干了多少草菅人命的坏事儿。
衙役们到底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，虽然在堂弟的带领下他们也做了很多狐假虎威的事儿，但是堂弟一直教导他们对百姓要有礼貌，现在这几个姑娘可算是恶人还算是百姓，这么漂亮的姑娘真真下不了手啊。上天明气得发抖骂道，
咆哮公堂，咆哮公堂，一起拉下去，边吃边吃。
堂弟也是大怒喝道，
衙役们将这几个姑娘拉下去，如果他们再敢说一句话就一起边吃，郡齐国律法，咆哮公堂者鞭死无过。
居然这么闹开了。江天书摸了摸鼻子，无奈地安慰了自己的一群侍女，
得了得了，鞭吃20下又不会死人，当初你们无暇姐姐经常打我手心，我都已经练出来了，根本不怕疼。
虽然这么安慰着，但是一群姑娘们还是哭成了泪人，只能被衙役拉下去了。看着主仆情深的场景，下面一群花魁娘子也是泪眼婆娑，只是堂弟已经发话下来，大家也不能轻举妄动，于是下面就响起了一群姑娘的抽泣声，其他看热闹的百姓全都目瞪口呆，看了多次公堂审理的热闹，哪里见过这等场景，看着一群美女为这纨绔落泪，于是一群大叔就忍不住摸摸鼻子，再度哀叹美女不长眼睛，哀叹自己怎么没有桃花运，不衣而足。已经有衙役快手快脚地将行刑用的长凳搬过来了，将江天书给架上去。江天书一声惨叫，
千万别将我打死啊。
堂弟板着脸厉声说道，
如果你连20板子也吃不下，那绝对不是本官的罪过。
江天书就叫道，
你这是草菅人命，你这是屈打成招，真的很疼疼啊。
惊天动地的惨叫声响起来，听者无不动容，下面的姑娘泪眼滂沱了。堂弟大步上前对边上一个衙役叫道，
陈三，你再也不用在承天府做事了，今天就去结算了薪水走人吧。
那动手行刑的衙役愣了一下说道，
大人，我很用心做事呢。
声音却是虚弱下去了。堂弟伸手哧啦一声扯下了江天书的裤子，江天书惨叫道，
唐大人，本人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。
江天书的表演让下面的人禁不住大笑，然后大家一起怔住，原来堂弟一把扯下江天书的裤子，然后从江天书的裤子里扯下了一张大大的牛皮。堂弟冷笑了一声，将那牛皮扔在地上喝道，
继续打20下，一下也不能少，如果不小心打死了算是本官的。
那神态竟然是毫不掩饰的杀气腾腾。江天书叫道：
堂弟，你这是要公报私仇，你这是要屈打成招，不成，我要造反。
但是他浑身却被堂弟死死地捆在长凳上。堂弟俯下身子，对着江天书挤了挤眼睛，低声地说道：
你可听说过一句话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
江天书一声哀嚎。衙役的板子再度高高举起，重重落下。江天书还来不及惨叫，就听见外面传来少女的声音：
且慢，我要来作证。
那声音清亮悦耳，但是其中又带着一种让人听着有些胆颤的威压。一瞬之间，公堂内外竟然安静下来了。江天书也忘记了惨叫，努力扭过头往外面看去。众人自动分出了一条道路，少女缓步进来，那是一个极美丽的少女，五官相貌其实也就一般，身上的蓝紫绣球天丝对镜窄袖，百鸟争鸣蓝月裙也只是半新不旧，但是配合上那眼神与仪态，却让众人愣愣失神。一瞬之间，几乎所有的人心中都有这个念想：世界上竟然有这等美丽的少女。一个看热闹的读书公子禁不住低声念叨起来：
以花为貌，以鸟为声，以月为神，以柳为态，罗衣何飘飘，情具随风还，故免移光彩，长萧气若兰。
不单单男子失态，就是在场的无数花魁娘子也是禁不住睁大了眼睛，然后暗暗在心底惭愧。有聪明的却是努力观察，想要学习模仿。一瞬间，痛哭流涕的三个丫鬟顿时找到了主心骨，叫道：
巫侠姐姐，巫侠姐姐，巫侠姐姐。
巫侠缓步走来，对周边的一群花魁娘子颔首示意，一群花魁娘子纷纷往后让了一下，也对巫侠点头。却不知哪家的一个小妹妹竟然举起胳膊大声叫道：
巫侠姐姐加油。
巫侠微笑点头说道：好，加油。于是一群姑娘都将拳头举起来大声叫起来：
巫侠加油，
加油，
巫侠加油，
加油。
那叫声竟然颇为整齐。于是江天书也像是打了鸡血似的跟着叫了一声：
巫侠加油。
巫侠垂下眼睛狠狠瞪了江天书一眼，江天书急忙将头低下，再也不敢作声。巫侠款款上前，公堂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他。堂弟示意行刑的衙役退下，沉声地问道：
来者何人？
心中也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难怪沈清理这般豁出命来要这个女子。这个女子果然是一个妖孽。堂弟是见过无暇的，那时的无暇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女子，虽然有几分姿色，但也不是让人惊艳的那种。但是今天一出场就先声夺人，竟然将一群人的目光都勾引得发直。相貌没有多大的改变，只是在细微处加以修饰，重要的是神情气度、行走仪态，没有一处不是最合适的，瞬间就将自己的美丽发挥到了极致。琅琊第一侍女果然名不虚传。无暇看着堂弟声音淡淡的：在下水无暇，曾为江天书侍女。堂弟一拍惊堂木喝道：
此为何来？
为江天书翻而来。吴霞沉深地回答道。堂弟皱了皱眉问道，
凶杀案发生之时，你可在那处酒楼？
吴霞摇摇头，我当时已经与江天书解约，当然不在那处酒楼。堂弟一拍金堂木呵斥道，
你既然不在现场，未曾亲眼目睹，如何为江天书作证？
吴霞指了指自己说道，我有实实在在的证据，证明江天书杀人案件另有蹊跷，江天书是被冤枉的。堂弟咬牙问道，
证据何在？
吴霞又指了指自己，我就是证据。堂上堂下一群人正等着吴霞拿出漂亮的证据来呢，却不想听见这么一个荒唐的答案，于是下面就窃窃私语起来。好在堂弟之前有话在先，众人倒是不敢大声嘲笑。堂弟皱眉说道，
你又是什么证据？
吴霞嫣然一笑，大堂之上顿时明媚生花。四殿下，宗正大人，还有这位大人，唐大人，请问我美不美？这是什么话？四位大人有胡子的气得吹胡子，没胡子的气得吹眉毛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。但是吴霞说话的声音很响亮，江天书听见了，外面的观众也听见了。江天书就先叫起来，
你当然美，美极了。
外面一群无赖闲汉也大声地叫起来，
美，当然美，外面的花魁娘子都被你比下去了。
萧素素忍不住抿嘴也笑道，
吴霞姐姐，你当然是最美的。
吴霞脸色一肃说道，四位大人，你们请看。说着话，吴霞缓缓地抬起胳膊，卷起了自己的袖子。想不到会见到这般场景，下面一群无赖汉子们就抓紧时间睁大了眼睛，但是有严阵守礼的书生就将眼睛闭上了，然后又悄悄打开了一条缝。堂弟喝道，
你在做什么？
吴霞将自己的手臂举起来，大家请看，五岁那年我师父给我点上了一颗手工砂，如今工砂依旧鲜艳，足以证明我水无暇并没有与男子发生逾越之举，我与江天书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关系。堂弟又好气又好笑，
哼，你这般举动只能证明你严谨自持，与江天书案件有什么关系？
吴霞淡淡地笑道，我这样的美女，江天书尚且没有动手，何况那个黄鹂姿色也只是平平，除了四殿下基本上没人看得上。虽然说吴霞自称美女未免有自夸的嫌疑，但是在场众人都不由暗暗点头，一时之间竟然也没有人反对。吴霞这话暗中含着讥讽江天笑之意，但是江天笑也顾不得了，当下叫道，
江天书与你之间没有发生关系，那是因为你厉害，江天书不敢碰你，这与江天书奸杀我的侍女有什么关系？
吴霞不理江天笑，对堂弟躬身说道，
堂大人，我要另外请几位证人上场，大人可否准许？
堂弟冷眼看着吴霞的表演，他也对水无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想要知道这个水无暇到底用什么办法帮江天书脱困，当下点点头说道，
你有证人那就请上来吧。
竟然不自觉地用了一个请字。无暇点点头，转身对着外面说道，
春桃、银杏、香菊三位妹妹，你们都上来吧。
春桃三人都上了堂，吴霞看着堂弟问道：
大人请看，我这三位妹妹美不美？
堂弟板着脸不说话，下面的闲汉却是顾不得了，大家齐声叫道：
美，美呀！
吴霞对春桃三人点点头，三人就一起将胳膊卷起来，众人不由齐齐惊呼。三根雪白粉嫩的胳膊，上面三颗鲜艳欲滴的红痣。吴霞淡淡地说道：
我们四人是公子的贴身侍女，除了我之外，其他三人早就得了雍王太妃的命令，是可以成为江天书的通房丫鬟的。现在他们三人依然守身如玉，那又说明了什么？
其实不等吴霞说完，下面的人已经是一片哗然，谁也想不到啊，想不到江天书这么一个名扬京师的纨绔子弟，居然是一个看着美艳丫鬟不下手的柳下惠，了不到啊，了不到。横看竖看，江天书都不像是一个正人君子呀。吴霞又沉声地说道：
柳香院的白衣妹妹、绿竹妹妹、红衣妹妹、彩绣妹妹，请你们四个人上堂来。
柳香院四个姑娘听闻吴霞叫唤，当下全都上来了，堂弟冷冷看着，竟然没有阻止。吴霞看着四位姑娘说道：
当初我曾经一掷千金为公子包下了柳香院，此事整个京师都传为美谈，但是现在请你们说一句实话，当日公子包下柳香院，我选了你们四人为公子暖床，我们公子可动过你们一丝一毫？
四个姑娘一起摇头，这下不得了了，下面一片哗然，有人就叫道：
这不可能。
吴霞淡淡笑道：
这不是不可能，那是因为自从我来到公子身边，就发现公子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得了暗疾，不能人道，所以我才会一掷千金为公子包下整个柳香院，其主要目的是想要用柳香院姑娘的记忆让我们公子重新振起雄风，但是事实上我失败了，我们公子对着这四位美丽的厨子竟然落荒而逃。
宁静，安静，寂静，谁也想不到竟然得到了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。看着那四只雪白粉嫩的胳膊，那亮得刺眼的四颗手工纱，众人全都失声。然后众人发觉，这极有可能是真的。对一个可怜的侍女先奸后杀，或者先杀后奸的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居然是一个不能人道的准太监。那个可怜的侍女身上有受到性侵害的痕迹。堂弟瞪眼看着下面趴着的江天书，心想这个家伙生龙活虎，厉害的紧，怎么可能不能人道？既然不能人道，你还费尽心机将你的女人骗回来做什么？啊，堂弟的脑袋已经乱成了一团浆糊了，咱们不管他。江天书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他大叫起来：
吴霞，我不是太监。
吴霞叹息地说道：
公子都到了这关头了，你还要什么面子？让人家笑话一下又有什么关系？与性命相比，什么都是次要的。
江天书委委屈屈地叫：
我真的不是太监啊。
吴霞却不理他。众人只听见吴霞清冷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堂上作响。
大家试想，像我们公子这样一位根本不能人道的可怜人，怎么可能对一个姿色平平的侍女动了色心，继而动了杀心？这个案子很明白，是有人陷害，我们公子是无辜的。
有人陷害。众人将目光齐齐转向四皇子。如果真的有人陷害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四殿下了。江天笑终于反应过来，冷声地说道：
哼，你说江天书身有隐疾不能人道，这只是你们四个人的证明而已。你们自己四个人商议好了，伪造了证据也说不定。至于留香院这几位姑娘，江天书不曾动他们，或者是另外原因，根本不能证明什么。
四殿下这句话说得有些勉强，下面就响起了一片嘘声。嘘声里，江天书无奈地辩解：
我真的能人道，我真的不是太监。
但是没有人理睬他，却见萧素素上前说道：
我也能证明，一年之前江公子来到我们那里，花了200两银子，老鸨安排我服侍他，此事人人都知道。当时我也胆战心惊，但是江公子只是听我弹了几支曲子就自己歇息了，根本不曾要我服侍。我现在还是处子之身，就是明证。
萧素素说着话也大步上前挽起袖子。想不到萧素素这么一个名妓，到现在还是处子之身。众人一起哗然。却听见又有花魁娘子上前掩嘴笑道：
我拿不出证据来，因为我早已不是处子之身。但是我要说，江公子到我房间多次，从来都只是听曲子看舞蹈，不曾真正的动手动脚。